沃尔特·吉尼斯第一代莫因男爵遇刺案，巴勒斯坦冲突的转折点。1944年11月6日，开罗街头成为一场震惊中东乃至更广地区的政治暴力事件的舞台。沃尔特·爱德华·吉尼斯第一代莫因男爵，英国中东驻扎大臣，被犹太地下组织里海又称斯特恩邦的两名成员刺杀。这一大胆行动不仅夺去了这位著名英国政治家的生命，还阻断了通往犹太国家可能的道路，并加剧了巴勒斯坦本已动荡的冲突。莫因勋爵遇刺案仍是英国殖民政策、犹太复国主义激进主义以及巴勒斯坦控制权争夺战历史中的关键时刻。人物：沃尔特·吉尼斯，第一代莫因男爵。沃尔特·爱德华·吉尼斯，第一代莫因男爵 1880-1944 是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商人、军人以及盎格鲁爱尔兰吉尼斯酿酒家族成员。1880年3月29日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是第一代艾维伯爵爱德华·吉尼斯的第三子，也是这位富有且有影响力的吉尼斯王朝的继承人。他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在那里表现出色，担任声望卓著的 POP 社团主席和船队队长。1903年，他与第十四代布坎伯爵之女伊夫琳·希尔达·斯图尔特·厄斯金女士结婚，夫妇育有三子，其中继承人布莱恩·吉尼斯，第二代莫因男爵，后来成为诗人和小说的作者。莫因的特权成长环境并未削弱他的责任感，同时代人形容他聪明、严谨且致力于公共福祉。他一生致力于军事和政治服务，家族巨额财富估计约300万英镑赋予他影响力和独立性，他将其用于推进农业、住房和殖民政策中的改革派利益。军事生涯，吉尼斯的军事生涯始于第二次布尔战争 1899-1902， 他志愿加入帝国耶曼里部队，在战斗中负伤，并获得女王南非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埃及、加利波利和法国作战，晋升为中校，因勇敢两次获得杰出服务勋章 DSO 代杠。他与中东建立了终生联系。1987年出版的他的战时日记显示出一位富有思想的军人，具有敏锐的人性和历史洞察力，一个是帝国为义务和负担双重的人。政治生涯，从前线返回后，吉尼斯作为保守党政治家进入公共生活。他在伦敦郡议会 1907-1910 任职，并从1907年至1931年担任伯里圣埃德蒙兹议员。在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担任多个有影响力的职位：战争副大臣 1922-1923， 财政部财务秘书 1923-1925 和农业与渔业大臣 1925-1929。在那里他推动甜菜种植和乡村现代化。1932年他被提升为莫因男爵，继续在上议院服务。他为大型公共调查做出了贡献，包括1933年贫民窟清理委员会、1934年达勒姆大学皇家委员会和1938年西印度群岛皇家委员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莫因重新进入政府，担任农业部联合议会秘书 1940-1941， 殖民帝国务大臣兼上议院领袖 1941-1942， 最终成为中东驻扎大臣 1942-1944。 在此职位上，他监督从利比亚到伊朗的英国战略，是温斯顿·丘吉尔在中东的最高代表。商业与其他兴趣，作为吉尼斯酿酒公司的董事，莫因在家族企业的全球扩张中发挥了作用。他在温哥华共同创立了英国太平洋物业公司，并委托建造1939年开通的狮门大桥。作为慈善家，他还资助伦敦和都柏林的住房信托基金，以改善工人家庭的生活条件。莫因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超越了政治和商业。他是热情的游艇拥有者和探险家，拥有几艘改装游艇 Erfa Rusalka 和 Rosaura， 并进行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探险。1935年，他将第一条活科莫多龙带到英国，他的动物学和民族学收藏后来捐赠给博物馆。他撰写了 Walkabout 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旅程 1936 年和 Atlantic Circle 1938 年，这些书展现了他对人类学和跨文化理解的兴趣。 历史背景：中东与巴勒斯坦危机。沃尔特·吉尼斯，第一代莫因男爵遇刺案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巴勒斯坦托管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作为1942年起的中东驻扎大臣，莫因负责监督对英国帝国和石油供应至关重要的地区的战争战略，这包括执行1939年白皮书该文件严厉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每月限额1500人，策划与执行者。刺杀英国中东驻扎大臣的想法源于利害创始人阿夫拉罕亚伊尔斯特恩，他是之为对英国帝国体系的象征性打击。1942年斯特恩死后，该计划在新利害领导层下复兴，其中包括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两名年轻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埃利亚胡哈基姆19岁和埃利亚胡贝特祖里22岁被选中执行任务。他们不仅因忠诚，还因能在巴勒斯坦以外的袭击中吸引国际关注犹太事业的能力而被选中利害的首次海外行动。利害故意将莫因作为爱尔兰一高级英国贵族的目标，他的死亡将在整个帝国引起共鸣。在策划中，该组织强调刺杀将犹太苦难戏剧化，挑战英国权威，并将犹太复国主义斗争描绘为全球反殖民运动一部分的潜力。刺杀，精心策划的袭击。1944年11月6日下午早些时候，哈基姆和贝特祖里在开罗盖奇拉岛莫因住所附近等待。大约13点10分，莫因的汽车抵达，由一等兵阿瑟夫勒驾驶，载有秘书多罗西奥斯蒙德和副官安德鲁修斯昂斯洛少校。刺客骑自行车接近，贝特祖里射击富勒胸部，当场杀死他。哈基姆打开车门，向莫因射击3枪，一枪击中锁骨上方颈部，一枪击中腹部穿透后肠，并停在脊椎附近，第三枪擦伤手指和胸部。莫因被紧急送往英国军事医院，但同日以64岁高龄死于伤口。执行者逃跑，但被埃及警察追捕。经过短暂枪战，他们被捕，并在被愤怒的围观者私刑前被逮捕。法医分析后来将他们的武器与利害先前针对英国官员的行动联系起来。及时后果，刺杀震惊世界，并成为头条新闻。英国当局害怕骚乱，避免对犹太社区的大规模报复，但加强了整个中东的安全。在埃及，与利害宣传相反，没有立即的支持利害示威，尽管一年后，即1945年11月，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爆发反犹太暴动，导致几人死亡和大规模财产损失。英国情报部门警告可能出现模仿袭击这一担忧，在1945年2月埃及总理艾哈迈德·马赫尔被刺杀时成为现实。受事件影响的人中包括年轻的埃及军官贾迈勒·阿卜杜勒·纳塞尔，据说他钦佩刺客的勇气和反殖民决心。审判与处决。哈基姆和贝特祖里于1945年1月在埃及军事法庭受审，他们利用程序发表激昂演讲，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称其是全球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要求埃及革命历史文献，并将自己的案件与印度和爱尔兰的反帝国运动相比较。尽管有来自犹太社区、国际知识分子，乃至将他们比作约翰·布朗和爱尔兰共和主义者的印度甘地派人士的广泛求情，他们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上诉被驳回，两人于1945年3月22日被绞死。英国官员，包括大使迈尔斯·兰普森，坚持快速执行死刑，害怕任何宽容迹象会鼓励进一步袭击。温斯顿·丘吉尔的反应。沃尔特·吉尼斯是温斯顿·丘吉尔最亲密的个人朋友和政治盟友，两人共同创立了 The Agar Club， 并共享假期，包括1934年的游艇旅行。丘吉尔对莫因之死深感痛心，称其为忘恩负义的卑鄙行为。在1944年11月17日的议会演讲中，他警告刺客的手枪烟雾不得主导政策。他取消了计划中的内阁会议讨论巴勒斯坦分治，并对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明显冷淡，拒绝回复魏茨曼的个人信息。公开的信件显示，丘吉尔坚持不对刺客宽恕这一立场反映了悲痛和政治算计。尽管丘吉尔并未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更广泛同情，但刺杀永久改变了其观点。他将个人友谊转化为政治分裂， 并强调了英国在中东立场的道德和战略成本。长期影响与更广泛含义。莫因勋爵刺杀案产生了远远超出其及时时刻的影响。它加深了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不信任，阻断了短期分治提议，并促成了英国最终放弃托管地的决定。随后暴力升级导致1947年联合国分治投票和1948年以色列建国。在以色列，被全球谴责为恐怖分子的刺客被重新塑造成民族解放的殉道者。1975年，他们的遗骸在囚犯交换中从埃及运回，并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以全军礼仪重新安葬。持久阴影，英以关系与王室联系。莫因勋爵刺杀案的遗产远远超出20世纪40年代在英以关系上投下微妙但持久的阴影。最持久的象征之一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其70年统治期间从未访问以色列。尽管访问了120多个国家，并多次收到以色列领袖的邀请，她从未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虽然英国政府维持非正式政策，劝阻王室访问以色列以避免激怒阿拉伯盟友，并危及该地区贸易关系，但个人和历史因素也发挥了作用。托管期内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分子对英国人员的袭击记忆，特别是1944年莫因勋爵刺杀，丘吉尔的密友在王室和英国机构中留下了持久印象。莫因刺杀是更广泛暴力运动的一部分，包括1946年金大卫酒店爆炸造成91人死亡，包括英国官员和平民，对许多英国权力圈子象征着背叛和丧失的时代。一些报告表明，这些记忆塑造了女王的私人认知。一份记载声称，她相信每个以色列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的儿子，反映了目睹巴勒斯坦帝国暴力终结的英国精英一代如何内化此类事件。因此，以色列官员很少在白金汉宫获得私人接见，接触主要限于多边或礼仪活动。莫因勋爵刺杀案的阴影因此延伸到现代外交礼仪，展示了帝国创伤如何以微妙但强大的方式持续数十年。结论：沃尔特·吉尼斯第一代莫因男爵刺杀案不仅仅是英国官员的谋杀，这是重塑巴勒斯坦冲突轨迹并加速英国中东帝国崩溃的地震性事件。莫因作为军人、政治家和改革者，代表了在竞争民族主义中寻求平衡的即将灭绝的帝国实用主义者类型。他的死亡使潜在调解人沉默，并硬化了所有各方态度。通过当代国际规范的镜头来看，在外国领土上刺杀高级外国外交官无疑会被分类为恐怖主义行为。现代定义如联合国和大多数国家政府使用的将旨在影响政策的对非作战官员的故意政治暴力认定为恐怖主义，无论动机或事业如何。虽然利海将行动框定为反殖民抵抗，但国外针对平民政治领袖的蓄意杀害完全符合当代恐怖主义概念，并强调革命暴力与道德正当性之间的持久张力。参考文献： Barnett, Pirelli, The Collapse of Bridge Power, London, Methuen, 1972. Ben Yehuda, Neckman,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by Jews.A Rhetorical Device for Just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6,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Castle, 1954. Cohen, Michael J. Churchill and the Jews. London, Frank Cass, 1985. Gilbert, Martin. Winston S. Churchill.The Prophet of Truth 1922-1939 Boston, Holden Mifflin 1977 Huffman, Bruce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 New York, Knopf 2015 Louis, William Roger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4. Parth Yehuda.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1929. London, Frank Cass, 1974. Schindler, Colin.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Wasserstein, Bernard.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 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Wasserstein, Bernard. Herbert Samuel, A Political Lif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Weizmann, Chaim. Trial and Error,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9. Wistrich, Robert S. Zio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Jewish Struggle for Stateh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The Times, London. The Murder of Lord Moyna. Editorial, November 8, 1944. Haaretz. The Death of Lord Moyna, Consequences for Zionism. November 1944.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17 November 1944, Volume 404. Royal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Middle East policy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Lord Moyna, 1944-1945. Windsor Castle, Royal Archives Collection. Segev, Tom.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Smith, Charles D.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 History with Documents. 9th ed. Boston, Bedford, / St. Martin's, 2021.